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赞美都归给我们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不尽的恩典和丰盛的慈爱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显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歌颂赞美他。
Oh,
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
我们能够得着您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今天奉您的名在您的家中聚会，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所带来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班所要献上的是让全世界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最后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在世上还有好几千未得之名，我们借着我们的福音让全世界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大能。
单单靠你欢喜，荣耀你。
正如诗班所唱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够讨神的欢心，让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要讨神的欢心，要清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都写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让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聆听他要对我们说的话。
耶和华，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自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9:35-10:1。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们好，主内平安。今天我在唱这个《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的有感触，特别是刚刚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到庄稼多，收庄稼的人少，收割的人少，我也特别有感触。昨天看到来聚会的人数非常的少，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今天读了这段圣经，希望主的话语能够催逼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好，下面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继续我们的崇拜。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再一次的聚集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宣教月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我们一年一度的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来思想主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主啊，真是为着爱，主啊，真是也是看见我们人的光景，你赐下你的大使命，让我们要去普天下传讲你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肩负这样的使命，有你的话语装备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出你所喜悦的。 天父啊，感谢你在过去的两天当中带领李子群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教导，在我们当中分享关于宣教的动机、宣教的策略和拖延宣教的危机。主啊，求主今天早上继续带领李牧师在我们当中信息的分享，也求主特别的记着李牧师在这里的分享，帮助我们对宣教有更清楚的认识，也求主特别的在李牧师身体有软弱的时候，特别的你托住他，你刚强他，你圣灵与他同在。主，我们下个周末是美东南的福音营，主啊，有八九百人将要去那里，求主你的圣灵在那里大大的动工，记着讲员把你的美好的信息跟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能够分享。主啊，求你的大能真是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把每一个去的这些慕道友们和同工们都一一的仰望，求主特别的带领，特别的看顾。主，我们也是把我们的教会特别的仰望，我们在牧者上的需要，我们求主特别的供应。我们也把主牧师、主师母他们在前面的服事的工厂我们仰望，求主继续的带领看顾他们，他们在亚洲的服事我们也仰望，带领他们能够顺利的回来。亲爱的主啊，我们亲爱的徐凯生弟兄的年长的母亲上个星期离开了我们，回到你的怀中。主，我们感谢你过去多年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带领他，主啊，你带领看顾他，你保守他。主，他现在回到你的怀中，我们相信他在你那里真是有美好的。求主也特别的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的看顾凯生弟兄他们一家，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的求主纪念我们的陈华弟兄、我们的高强执事，还有李九红弟兄，还有木易姊妹他们的家人们，他们最近都失去了亲人，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安抚他们，也求主在这个时候让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弟兄姐妹在爱当中的跟他们的交通，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安慰，求主特别的保守看顾，也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托住正在化疗中的曹辉姐妹，也求主引领医生根据上个星期五给他做的这个 CT 检查的结果，能够继续的给曹辉姊妹有合适的治疗。我们在这时候也正把家珍姐妹仰望，求主继续的引领看顾。天父啊，真是带领我们，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家庭，他们有病痛的痛苦，他们也有失去工作的寻找工作的需要，我们把这些家庭都一一的仰望，求主亲自的供应，也求主亲自的安慰。我们的祷告祈求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年的宣教年会的最后一天，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们前面两天没有机会来参与，所以呢，我借这个机会也是把我们的今天的讲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是远东广播公司中文事工部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李子全牧师，他这个在我们教会已经来过好几次。那个他是在这个东南亚出生的一个华侨，菲律宾的华侨。他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他就蒙恩信主，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就创业，做一些电子仪器方面的开了个公司。在1996年他提前的退休，然后他就开始全时间的服侍。他先是开始在这个远东网公司做义工，同时呢他也开始接受神学的训练。从2004年开始，他就 到现在他一直在远东广播公司的中文部做主任。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各位的中间。前天跟昨天好像有一半，大概有一半的人没有来，所以我就因为我这个三个讲座是一系列的讲座，所以上两次没有听到，今天听就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很简单很简单的就再温习一下上两次。就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晚上所讲的，我第一天所讲的是教会从事宣教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在从事很多的宣教的工作，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会说因为这是大使命，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的命令，好像都是别人的事，都是主耶稣的事。所以我礼拜五晚上就跟大家一起的思想，不是这么简单，不只是说是耶稣 要吩咐我们这样做是耶稣的事。我用这个经文跟大家来看，从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到三十节那一段经文，保罗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宣教啊？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走在一个败坏毁灭的道路上，已经没有办法再扭转过来了。其实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着，在等候着这个日子的来到，就是等候它被辖制，被败坏的辖制里面能够被脱离出来，能够得到自由。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犯罪，就得到神的咒诅，就一直走向这个毁灭、这死亡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负起这个责任，来让万物能够恢复，能够脱离它败坏的辖制。然后我们也在等着我们自己，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等到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的那个日子。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信了耶稣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还要等什么所以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好去读，你就知道我们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定金而已，是一个 deposit 所以要真正得到全额给我们，完全的把这个儿子的名分给我们，就要再等等到那一天，等到那一天。所以我们不要再这样等下去，我们应该好好来积极来传福音，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等到那一天，我们恢复我们上帝创造人类最大的功用、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治理全地。那天我有稍微讲过，我们不只是没有办法去治理这个大自然，当这个大海啸来、大地震来的时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还不要讲到这么大的事情，就连一条小狗有的时候我们都还管不了。但是圣经希伯来书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是要我们治理神所创的所有的万物，没有一件 不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我们要等到那一天的来临，我们要赶快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天下，使万民做为万民做见证，然后那一天就会来到。我们也等到上帝也在等着那么一天，让得救的人数能够满足他的心意。上帝也在等着那一天，我们真的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不能再等下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宣教重要的一些动机，不只是说有耶稣交代我们做我们就做。然后昨天我就另外一个从另外一方面来切入，看到说如果我们不这样拼命努力去做宣教，如果我们再拖延下去呢，会有些什么后果。就讲到第一天讲到宣教的动机，第二天就讲到宣教的危机，我都有把这些动机跟危机给大家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定义。危机就是这个危险的日子，隐藏的日子，是潜在的一些危险，但是有一天是发作出来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如果没有好好去处理，没有好好的去宣教，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连你要去传福音，连你要去做宣教已经都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罗马书看到这个哥林托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在末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心是怎么样的，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的败坏，败坏到一个程度。保罗已经不期望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福音传给他，他根本不能信，而且他还会来迫害你。所以到那个时候，人心到败坏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躲开这些人。这些人是罪人，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但保罗却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你们都要躲开他们。所以你要看到，要趁着现在可以传福音，人心还没有败坏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赶快传福音。不然到那个时候，按照保罗所说的，你这些人你要赶快躲开他们，不然他都来迫害你。这是人心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世界各地的宗教异教异端越来越猖獗，非常非常的可怕，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们昨天有看到就是伊斯兰教他要最终要统治全世界的整个他的策略啊。我昨天有告诉大家有一些数字，有一些数据给大家看，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然后在中国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些邪教，政府有 identify 一些邪教，这些邪教也是非常难控制。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法轮功啊，法轮功现在已经在美国、在欧洲、在香港、在台湾，除了在中国之外，因为中国它现在中国政府在管制的非常严格啊，他就本人他跑到美国来，现在美国、加拿大，他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灵验，所以在华人界就也吸引很多人。听说现在每一天至少有几万人退共产党入法轮功，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吓人。他们自己的刊物说，他目前的会员已经有1亿，但是很多人认为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多啊，至少是有四五千万的会员，但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中。我有一次最近到纽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在纽约那个非常热闹的地方，有一张桌子在那边让你报名参加他们的会员，哇，真厉害啊！然后很多美国人也都去参加，他们有很非常好的一些表演。他们就借着这些表演，公开的表演，然后就吸引很多人，就加入他们这个宗教，这是不得了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各种的宗教异教异端， 所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危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不早把这个福音传开，是越来越难传的啊！这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第三就是执政掌权的一个危机，看到整个世界各地对基督教是越来越不友善，包括一个基督教的美国，我们都看到最近越来越对基督教不友善，关于这些堕胎的事情、同性恋结婚的事情，越来对我们越不利啊！特别是这个月底在加州要最高法院要判决到底同性恋婚姻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看情况对我们好像凶多吉少，然后吉少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前天就有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的议员，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烈的反对同性恋的，他公开前天他公开演讲说他支持同性恋婚姻啊，这个非常非常在关键的时刻他这样的一个演讲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整个执政掌权越来越对我们不利，越来越对我们不友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传福音是越来越艰难再来就是看到最后一个挑战，最后一个危机就是教会内部的危机，看到整个教会已经变成盐失去了味是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去了味，有可用什么让它再咸起来啊？只好把它丢在外面。所以看到很多教会其实只是形式上的教会，已经完全的世俗化啊，完全的跟世俗走得太近啊。各种看到教会很多教会都是老化，很多教会已经是被社会所影响啊，已经没有办法去影响社会，已经盐失去味。所以看到这些等等各种的危机，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更迫切更赶快把福音传开，不然到时候真的是越来越难传啊。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的实际一点，既然知道有动机也有危机，现在就进入另外就叫做教会实践宣教的机制。昨天我要前两天跟大家来看一些定义看到底动机是什么定义，看危机是什么定义，今天要跟大家来看机制是什么定义机制我是用这个用这个词汇是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很喜欢用这个词汇，所以我就学着用。机制是经过实践，经过检验，经过证明是有效的较为固定的方法并进行一定的加工，使之能够让它系统化、理论化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来指导实践讲的简单的是下面这个定义机制是指做事情的方式方法，简单的说就是机制就是制度的加上方法或者是制度化的方法明白这个定义吗就是很简单，我们常常比较常用的就是策略，对不对？我们常常用的是策略，那这里用这个中国政府喜欢用的词汇呢，我把它叫做机制。那机制是更清楚一点，就不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就是要经过实践，经过检验，经过证明，说这个是有效，这个是好的。好，那我们再稍微加工，把它制度化，就说就这样做不要再改，不要再用别的方法，这是已经 tested 的就用这个方法来做。所以当然要做传福音、做宣教，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很多不同的方法。你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机构，你就知道各种机构都有它的特色有的是个人布道，有的是大众布道有的是用各种的媒体来布道有的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 到底哪些是已经 tested 的，哪些已经是制度化的，我们就来学哈。所以当年我们就要从耶稣来学了，因为耶稣所做的记载在圣经上，然后也 tested， 好，耶稣做过，肯定不会错，耶稣不会像我们这 try and error 的，所以耶稣是做的，我们就知道是肯定是有效的。那不容易做，今天是因为像这个时代，刚刚有稍微让大家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不容易传福音，因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因而不听真道，反偏向虚妄的言语，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代的人不容易传福音，所以一定要有用已经 tested 过，已经有证明过有效的方法，才能够好好来把福音传开。然后主耶稣也警告我们说，我差你们去是非常的危险，好像羊进入 狼群里面去。你也警告我们，我们做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的后果并不那么好，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跟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恶人恨恶。所以你就知道在做众人才恨恶，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世代真的是对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不友善的，他我们会被众人来恨恶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怎么做传福音。我们来看刚刚我们主席也帮我们读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常常读过，所以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来看主耶稣怎么传福音，我们就跟着怎么传福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因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来学习一些宣教的一些策略，宣教的机制。来，第一方面我们来看，要实践宣教呢，它的范围或是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心态，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主要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来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从这里你就看到耶稣是走遍，他是走遍各城各乡。英文的圣经写 He went through all， He went through all towns and villages， 你就知道他不是随便挑选几个城市几个乡村，他是走遍每一个乡村。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宣教不容许我们再做选择，我们要 cover everything。 而且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宣教很正确的一个心态，就是没有 shortcut， 没有捷径，要很辛苦的。耶稣就这样做。耶稣他是神，他有超人的力量，他可以做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他不这样做，他是要走遍各城各乡，非常的辛苦。宣教没有一个捷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时候要跟耶稣一样，这样辛辛苦苦踏踏实实的来做。第二就是要在会堂里，他说他在会堂里，会堂里是代表什么？会堂里代表什么？人多的地方，当然没有错。还有就是会堂里也是一个对我们不是很友善的地方。当时在会堂里，他们是只认就业，就业之外的都是邪教。但是耶稣里面 去会堂里面所讲的跟他们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耶稣的一些解释，对他们来说是在很多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是 blasphemy， 这个是在那个诽谤，在诽谤圣经，在这个亵渎圣经，不容易。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也是这样，保罗每次到会堂里面去讲的时候，最后都被人家赶走，就是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是不友善的，但是我们不要怕，还是要做，是多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公共的平台。主耶稣当时他讲的话是亚兰话，他只能够到不像保罗这样，保罗因为他会希腊语，所以他可以到很多外邦的地方去讲。但耶稣就找一个最人最多的地方，最公开的场合，就在会堂里面。每一次你看耶稣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他有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耶稣也有做个人的布道，像尼哥底母哈，尼哥底母他是用个人的布道，像他也要做小组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小家庭里面，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这些事情他有做过他也做的各样的方式，但是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在公共的场合，在海边人最多的时候他就讲到在这个会堂里过节的时候特别，虽然很多的危险。就是你记得有一次他的兄弟他的弟兄告诉他，哎，你不需要成名吗？那你这现在人家在过节，你就赶快去耶路撒冷去，你马上可以成名吗？那耶稣说我不去，其实他去了，他暗中去，他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公开去，他知道很危险，很多人在等着他要杀他，但是他还是去，知道是危险他还是去到公共的场合，因为公共场合不一样，你讲一句话就有那么多人在听，所以让我想到今天有这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特别是中国，我们说中国约13亿的人民，现在已经超过13亿了，那就算基督徒是有8000万1000亿，还有12亿的人没有听过福音，怎么办？所以你一定要用公共的场合，公共的平台。中国的公共平台在哪里？网络上非常好用啊！所以昨天下午我也有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这个在中国用网络怎么来传福音，是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哈，而且是政府最宽松的一个地方中国也是这样，他中国政府你知道他是非常严谨的在控制人的这些发言权，这个发表权和这个 freedom of expression， 但是他这个网络公共平台他就放松，让老百姓有一个出路哈，有一个发泄，有一个 release， 所以这个是刚好是最好用的一个平台，所以要知道你要福音传开。现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一定要好好的占领公共平台。耶稣这一方面是非常的成功，他虽然知道很危险，但是他还是这样做，就到公共平台，到会堂里来教训人。很多时候我在跟一些牧师在交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告诉这个牧师说，哎呀，你今天准备这篇的信息，我相信至少你要花20-30个小时。我看到他非常认真结晶，我说你一定做很多准备。我说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做了这么好的讲章，然后对下面100多人、200人讲，我说你太浪费了。上帝给你的这么好的恩赐，这么好的资源，你这么好的信息只传给100多人、200人听。非常非常的浪费，他说有啊，我会放在我的网站上啊。你的网站上多少人进去看？300-500人吧。我说你要找公共平台放进去，就有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在看。要懂得在公共平台，耶稣当时是到会堂里面， 弟兄姊妹记得啊，宣教实践宣教的一个心态很重要啊，你要看大不要看小。再来我们来看要怎么行动啊，要充满期盼的full of expectation 的来有所行动。这个耶稣这样这一句话，刚刚我们这个第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耶稣的宣教的模式是有针对性的，针对需要的一种看见啊，因为叫 vision 啊，要 vision 能够看到需要。耶稣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我看到很多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呀？怎么样？耶稣看到的跟我们看到不一样呀。你看，昨天我也跟大家介绍这个，有没有？好，有看到哈？昨天有介绍这个，很多人看这个的时候是看到是一些树木，看到一些 figures。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我们是知识上的看，我们看到是一些树木，但是耶稣看到的是一些空虚的心灵，一些非常可怜的心灵，一些走向死亡的心灵。所以耶稣的看见很多时候跟我们的看见不一样。在路上走的人那么多，但是耶稣看到的是一颗一颗可爱的灵魂，一颗一颗走向死亡的灵魂。所以要有针对性的看到那个需要，这是一个 vision。 所以说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不是用肉眼来看的，他用他的心灵来看，看到他们的需要，对福音的需要，他就看到他们的这个悲哀的光景，就勾起心灵上的感受啊，这个叫做 vision。 再来呢，有一个不满现况的感受，有看见之后还会有感受，你没有看到你就没有感受。当主耶稣用他的心灵看到这些人困苦流离的时候，他就心灵上有一个 compassion， 一个感受，他就怜悯他们。怜悯是从看见来的，没看到你就不会怜悯，他就困苦，看到这些人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动了慈心，就怜悯他们。昨天我好像也跟他在看到，这个好像昨天忘了给他在看哈。今天有16500多个族群，这16594个族群里面，还有7000多个族群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是 Project Joshua 的报告，非常新。 他每一个礼拜就会一直报告，一直不断的 去 update， 非常的准确。所以红色的这一部分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些还没有福音传媒没有传到的地方，是 unreached people。 所以有看到这么，你要看到的时候你才会动慈心，你还才会去动这个怜悯的心。所以耶稣看到的时候，当时看到人群根本没有办法跟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数目相比，太大太大了。所以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是有能够看到这些的时候，不是一些数字而已，让我们看到的是一颗一颗可爱的灵魂走向灭亡的路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们现在最近有出了一个 project， 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听到，就是要议会爱义组，有没有听到这个议会爱义组？这个活动现在很多很多华人的教会都响应了。希望每一个教会能够关心一组，7000多个族群，如果我们每一个教会能够关心一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摆上，很快很快福音就能够传遍天下了。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做过，是我不清楚，可以到 Project Joshua 啊，去跟他们联系。我也是很鼓励弟兄姊妹，鼓励教会能够这样，这个群体很大部分，这些7000多个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的群体，从来没有听过没关系，没有听过也没有问题，你就用祷告的心，稍微了解他们的民族，稍微了解他们背景，全教会为这个群体来祷告，然后看这个群体哪一方面有需要，你们就参与来服侍他们。这个是昨天有给大家看过的，就目前这个末世啊，在末世危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人心是怎么样的，恐怖哈，非常的可怕啊，我们要躲开这些人。那第三呢，我们就来看第三方面，有盼望转化的一个热忱， from compassion 变成一个 passion 啊，从一个怜悯的心就变成一个热忱啊，产生一个热忱啊，这个热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不满现况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我们要它转化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现况啊，把我们所不满意的现况能够把它转化成一个理想的一个现状啊。这里就看到耶稣就看到他在那个时候，他有这个怜悯的心的时候，他就看到问题出在哪里？他看到问题的结症就是在工厂大，工人少，就看得很精准啊。所以这些都是已经 tested 的啊，已经很有效的一个机制啊，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当那个时候，他看到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就是工厂那么大，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还那么多，没有得到救恩的人还那么多，但是工人那么少，特别是在耶稣的手上，他只有12个人能够用，他看到那个需要那么大，那他手上只有12个人来用啊。那当然后来他又在训练70个人，但是他跟这些人的比例不成比例啊，他觉得很可惜。他觉得他就知道问题的这个症结是在哪里，所以他知道问题他就知道要怎么去解决啊。所以工厂大，工小工人少，这个让我们注意。他就说你们要祈祷求这个工人族能够差派更多的工人，所以这个祈祷是很重要的。对这宣教来说，祈祷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最重要的一个武器。越多的祷告，我们就胜利的机会就越大，我们的活力就越强。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定。所以这个宣教祈祷特会我们都知道，这个邱志健牧师他们一直强调，国际关怀协会他们一直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加州，我们众教会众机构也跟他一起在配合，就知道宣教是从祷告来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加州，我们有举办过一次的宣教祈祷特会，知道祷告对宣教的重要，没有祷告宣教是空做的。所以第一一定要开始又做很多的祷告，祷告不只是只祷告而已，要定下一些策略。主耶稣的策略我们就看到，他就看到这个需要工厂大，这个工人少，他就下一步你就看到他是怎么做，他就定了一个策略，他就怎么样，他就有所行动。这个行动是蛮有期盼的一个行动。那么他就把他的这些门徒就分两个，就让他出去啊，然后给他们一些教导，给他们一些训练，他们就差派他们出去，就 empower 他们啊，让他们有能力能够到处能够做一些很有 power 很有效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其实在
这 是需要一些 concerted effort， 就是从全教会要总动员的，不只是靠少数的人，耶稣手上有多少人就全部差派出去，开始是12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后来又是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你就看到需要总动员的，需要总动员的，整教会有多少人就多少人在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这个 很需要的就是要同心合意，教会必须要同心合意才有办法做好宣教的工作，教会如果不同心，各自有 各自的一些 agenda， 我要去这里，他要他去那里，不能够同心的话，我们就分散力量，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一个同样的看见，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一个 compassion， 同样的一个 passion， 能够一起走在一条路上，一起来做，这个非常的重要，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还有第二就是要合作的伙伴。教会虽然大，你看贵教会是挺大的一个教会，但是靠教会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还是要找一些伙伴来一起做。这个天国的福音是这个大的不得了，不是一个教会能够承担起来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像美兰浸信会，他们每一个美兰浸信会都非常重视宣教，但是他们合起来那个力量更大，非常非常的大。他们全美兰浸信会，他们每一个月都要交到总会，这些宣教的经费，是合起来那个力量大的不得了。他们也开神学院，他们也做开学校，到世界各地，他们的宣教事工的确是做得非常非常大。但是就是这么大的美兰浸信会，他们还认为不够，他们还是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像美兰浸信会跟我们延东有合作，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工作是大到没有办法，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机构说要独当一面，没有办法，不可能的。所以最近这几年我们远东也一直不断的很主动的去找很多其他的机构教会，希望能做更多的合作。我们最近呢到中国跟中国很多的教会机构谈很多各方面的合作，我们也跟一些白人的机构来做一些合作，最近感觉到是说这些合作就是得到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机构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应不该应该不应该这样讲，是可能我们华人比较自私吧，就是我跟你合作一定要想好，你受惠我也受惠，我们才来合作。单单你受惠我没受惠别谈了。所以有时候是谈的时候是各自觉得哦这个合作很不错啊，我也能得到什么你也得到什么啊，结果一合作下去才发现哎不是这回事啊，都是他拿到好处，我什么好处都没拿到，就怎么样就闹翻了。我也知道华人机构之间有些合作，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我们都会听多多少少听到，非常非常的让人伤心。所以我一直告诉我们同工，我说我们的到各处跟人家合作，我说我们要想好，我输没有问题。不要跟人家合作的时候就想哦要互惠，要双赢。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双赢和 win-win situation， 不要想这样。你如果是想 win-win situation， 肯定会出问题。我们想的是什么 ？God wins， God wins。我吃亏没问题，只要上帝得着。这个合作的这种心态、这种模式，才能够真正能得到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跟很多的机构合作从来没有一个失败过，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态能够正确，知道只要神赢我输没关系， 像最近最新的一个合作是我们跟 YouVersion， 知道 YouVersion 是什么哈？有没有人知道？哎呀，我知道，有些人知道 YouVersion 是一个网络上的圣经。他用400多种的不同的版本，在手机上可以看，他有不同的查经的资料，用不同的语言，那我们就跟他合作，就是我们看到他中文的圣经虽然好，但是没有朗读的 version， 没有读出来。有些人在早上开车要灵修，你不可能看的，对不对？你在车里面你怎么看？你要听嘛？那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圣经朗读的这个 program， 所以我们就去找他。我知道我输啊，因为我们要他给我钱还是什么？我说我这个这么好的东西放到你的 YouVersion 里面去，哇，他很高兴，他就放进去。所以今天你拿 YouVersion 出来中文版的圣经，你不但可以看，你可以听。所以我现在也是每一天早上我去开着这个开45分钟去上班，就听了45分钟的中文圣经，这个是很好。所以你跟人家合作，这个时代是需要合作的时代。你看 YouVersion 它哪里有这么多400多种不同的翻译本，都是个人跟他合作，个人同各个不同的机构来提供他这么好。连这个 NIV 一直这么多年来NIV 是最不跟人家合作的，你要他的版本，你要付他的版费，要他的 copyright 等等，要付很多钱的。结果我很感谢主，看到 NIV 也给他了免费。感谢主，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合作的时代啊！所以当这个末世来到的时候，福音越来越不好传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合作。教会。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团体，更多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个新传媒的时代，我昨天有稍微介绍一下，各自要去开一些Twitter， 或是微博等等，然后合作，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合作，不同的小组一起来，整个教会一起合作，然后你们做到大的时候，再去跟外面一起来连，一起在 link。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跟大家今天来分享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的启发，知道在这个末世不容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按照主耶稣自己所做的方式，那个机制，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做宣教的工作。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虽然传福音这个契机是越来越艰难，虽然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危机，但是主啊，你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你自己也做给我们看了。主啊，感谢你是这么有效的一个做法，求主你让我们好好来学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按照你的教导，主啊，把福音传给万民。主啊，特别是需要我们教会同心合意，在宣教的工作上一起同样的看见，同样的行动。主啊，更加求主帮助，让这个教会愿意伸出手来跟人家来合作，跟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机构一起来做这个天国的大事。感谢祷告父子耶稣的圣名， Amen。 谢谢。
谢谢李牧师，接着经文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真是要不光有意向，我们还有一个爱人的心，我们还要有一热忱，我们还要有行动。那我们用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我们今天只唱一遍。 大家起立，我们接受牧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